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亲爱的朋友，我是吴爽。每到周末的此时，就是燃亮的一生与你见面的时间了。这个节目里主要为你介绍的是，从十八世纪开始，神差遣他的仆人到世界各地传扬福音的各位宣教士的故事。最近我们为你播讲的是近代宣教运动的先驱，被誉为近代宣教运动之父的克里威廉的故事。正是他在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就已从英国出发宣教印度，拉开了近代宣教运动的大幕。上一集为你讲到，克里与新来到印度的宣教士会合后，他们一同商量暂时关掉在穆拿毕迪的事工，但是克里和其他伙伴将神真实的爱留在了这里，人们恋恋不舍于他们的离去。欢迎您继续收听《燃亮的一生之克里威廉》，由吴爽为你播讲。
他是个小鞋匠，
他是转变时代的属灵伟人，
他在印度宣教，
他写了和马丁路德九十五条齐名的历史文献，
他成立了首间海外拆船机构，
他被称为近代拆船事业的先锋。
我们要期待神成就大事，更要努力为神成就大事，
这是他的名言和写照。
燃亮的一生，克里威廉的一生。
多年之后，克里就这次神安排的搬运写道：我们别无选择，然而在这关头还是极其不情愿，不过终于舍弃了在这个地方开拓的事工。我们只是出于必要而忍痛依从，如今却看到神的手在其中，并且确信这里就是对我们最有益处也最该来到的地方。克里在穆拿毕迪的事工看来也走到了尽头，他在此忠心劳苦六年，与当地人交往时因着他的仁慈与公平待人，赢得了当地人的信任和爱戴。本地人对英国老板的看法比起以往相处的经验大不相同，印象好多了。克里多方帮助病人，他从汤约翰那里也学到很多医学知识，知道不仅要以福音医治印度人的灵魂，更要医治他们病痛的身体。但是克里没有因为能使一个印度人信主就忧心，他认为问题出在自己身上。在当地的欧洲人中，他的工作进展得不错，影响甚至感动了不少的官员，这些人出钱出力帮助成立学校。然而克里下定决心，不管有没有人信主，自己仍要以讲道和翻译圣经来传播福音。克里的工作有一重要的部分是鲜为人知的，那就是他默默地把圣经翻译为本地的语言，并且终究完成了这个工作。除了几张旧约圣经，整本圣经已经可以用孟加拉国文出版了。汤约翰与冯约翰也在这里以超出常人所能的工作上努力着，很多笔记工整的手稿等待出版。克里渴望能够赶快地印好分发给印度人，去薛兰堡就是完成出版的工作，难怪在基督伯的金钱损失没有让他很难过。1800年1月1日，克里与冯约翰 带着行李、印刷机、薛兰堡的朋友，也是加尔各答植物公园的经理卢斯博士送的植物，与同行的人在马尔达上船，沿河前往新工厂。克里准备照着他向差会所提的计划行事，建立一个团体生活的宣道中心，克里将是领袖与经理。从一个英国小小村落的鞋匠工作中，克里自修苦学，如今终究到了遥远的孟加拉国。还记得吗？他在加尔各答一所破旧的房子里几乎饿死，也在丛林里住过。为了把福音传给穷苦的农夫，他去种植染料植物。现在他又落脚在人口稠密的地方开始宣教工作。虽然果实尚待形成，但是神是维系他的属天支柱。克里的生命本源就是要成为宣教士，他深入了解并且融入印度的触及面是如此的广泛，不但不会气馁后退，他灵魂的统帅以去传福音这句话向他提出挑战。而克里也觉察到这项印度传福音的呼召是与自己相关的责任，也是他的心灵所要担负的义务。经过几年的宣教奋战，克里已经完成了一件他对印度始终有负担的目标，那就是把圣经翻译成孟加拉国文。而现在的他准备迎接另一个挑战，就是替加利利人耶稣赢得印度人归信。原因没有别的，就是因为克里听从了神的命令，受到了他的激励。薛兰堡，这个由丹麦人与华人共同开发的城市，竟成为1800年1月10日抵达此地的宣教士的安身处。薛兰堡受丹麦政府的照管，由一位上校主治，英国官方并不涉及丹麦的开发领域。这时有不少的外国人开发的海港城，薛兰堡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克里与同工迁移至此是神认可的。薛兰堡位于离加尔各答2小时的人口稠密区，国际商业往来频繁，港口停满了各国的船只，人种也是形形色色。彼岸的巴拉克堡是军事基地兼度假胜地，驻印度的高级首长与加尔各答的名流在周末就涌入这个城堡笙歌宴乐，上校也带领世界各地的访客来见识克里的宣教工作。因此克里如果要建立他心目中的事工，实在找不出比这更理想的地方。福音能由这里传到东方任何的一处，的确是神的心意。薛城是一个迷人的地方，克里说这是个人多、井然有序、干净又美丽的城镇。而其他人的观感则是薛兰堡是个美丽的地方，保持一尘不染，比起加尔各答各邻近的军事基地，它更像欧洲的城镇。河岸的空气新鲜舒畅，来往的船只平添着景色的生动。克里、马思明、霍威廉是宣教工作的领袖。马氏的背景耐人寻味，他在家乡受教育的机会不多，但他自小求知若渴，12岁就读遍一切借道的书，其中包括约瑟夫·米尔顿的《失乐园》、伏尔泰的作品以及其他类似的作品。15岁的他就去了伦敦，因着喜爱读书就开始卖书，可是这份差事繁琐又矮板，有一次送错了书，经不起沮丧与难过，竟然坐下来痛哭了一场。最后他返回了故乡，成为当地的传道人。1791年与史哈拿结婚，同时依旧潜心读书，装备自己准备侍奉神。就在那里他认识了李兰，得知克里目前的工作内容，马氏立刻决定全身心地投入到宣教事工里。多年之后，他成了海佛罗这位印度救星的岳父。 从信仰的角度来看，马思明也配得这个称号。克里提起他说，马思明对神的工作相当的敏锐，你看他就像鹰一样定睛于一种人，跟着就上前对他们尽力地宣扬福音的大能，历时数小时之久，让我自愧不如。他是勤奋与智慧的楷模，学起语言那么轻而易举，四个月就学到了我八个月的成果。马思明的妻子哈拿负责管理大伙儿的起居，做起来也是胜任有余。就如克里所说，46年间，他以过人的巧思、热心和诚心，圆满地完成了他的工作。他不仅插手家务，也在学校以及教会帮忙，花时间照顾同胞的家庭，也亲切地服侍印度人的家庭。这些人立刻就接纳了他，这在当时很不寻常。从他所做的各样事工里，不仅能够看得出他的能力，也看出他的个性，能够打入那些不轻易接纳外国人投入的团体里。
我们要做仆人的，仰望十字架，学习耶稣基督仆人的样式，让我们彼此顺服。献上最美的祭，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在主里合一我们同行，一起献上最美的祭，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一的心。
如何收听到燃亮的一生节目呢？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在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输入节目代号607，也可以在良友电台网站 729ly.net 和良友电台 APP 来收听。也非常的欢迎在收听过节目之后将您想对节目说的话告诉我们。您可以在节目的留言板留言，或者发送电邮拼音的燃亮 at 良友 .net， 您也可以用手机短信与我们取得联系，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信内容开始之前注明燃亮二字，期待着您的加入。无论在哪里做主工，合一是前行的保证。克里、马思明、霍威廉，他们都用一颗合一在基督里的心默默往前走。马思明更是让克里深深感动。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亲爱的听众朋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在主里合一我们同行，一起献上最美的祭，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在主里合一我们同行，一起献上最美的祭，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一的心。在主里合一我们同行，一起献上最美的祭，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在主里合一。